大家好，我是威尔，欢迎来到 X 调查。在日本，无论走到哪里，几乎都能看见 JR 的标志。每天数千万的乘客依靠这个庞大的铁路系统出行，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JR 是由原有的国有铁道改革而来，由六家客运铁路公司和一家货运公司组成。不同颜色的 JR 标志代表着不同区域的公司。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蓝色所代表的 JR 西日本线路上。该线路运营范围覆盖关西地区和北陆地区，旗下有多条线路，其中福知山线全长106公里，连接着兵库县的尼崎站和京都府的福知山站，它是关西重要的交通枢纽，承担着兵库县北部居民往返大阪、神户等地的通勤任务。然而2005年的一天，该线路遭遇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灾难，造成了 JR 集团成立以来最严重的铁路事故。2005年的4月25号，这天是个星期一，早上9点，像往常一样，上班族和学生们又踏上了熟悉的月台，等待列车的到来。35岁的小梁聪也正是其中一员，他住在兵库县宝冢附近，在大阪的一家设计公司担任编辑，每个工作日的早晨都会乘坐 5418M 次列车前往公司。该车次是福知山线上的区间快速列车，共有7节车厢。他从宝冢站出发，向大阪方向行驶，中途只在几个主要的车站停靠，以缩短通勤时间。列车在月台停下后，小梁聪在第二节车厢坐了下来。他总是习惯坐在同一个座位，对他来说这样很有安全感。9点04分，列车从宝冢站缓缓驶出，小梁聪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准备再睡一会。几分钟后，列车抵达了中山寺，只停靠了15秒就出发了。下一站是川西池田站，月台上早已挤满了等待上车的乘客。随着人群挤上车的有一名19岁的学生，他名叫茶谷友一，家住兵库县西宫市，就读于京都府大学。这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他要乘坐列车前往学校。茶谷友一上车后，在第五节车厢坐了下来，拿出书本翻看了起来。9点11分，列车再次启动，下一个要停靠的站点是伊丹站。由于伊丹市是兵库县内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伊丹站的客流量很高，因此将要在这里下车的乘客已起身准备。就在此时，乘客们感觉列车行驶的速度似乎比往常要快一些，车厢摇晃的让茶谷友一无法专心阅读。他朝窗外望去，发现列车已经驶入伊丹站，却还没有停下来。突然一个急刹，乘客都倾向一侧，差点摔倒。他们透过车门看觉外面不是月台，而是沙砾。原来由于速度过快，列车已经超过了月台的停靠位置，原本应该是第一节车厢的位置，现在是第五节车厢。车门没有打开，列车又快速倒退，回到了正常的位置。然而日本的列车时刻表非常精准，哪怕只是耽误几秒，都有可能错过下一班要换乘的列车。因此有乘客开始在车厢里表达不满，很快广播里传来了工作人员道歉的声音。9点16分，列车又出发赶往下一站，接下来的朱明寺与冢口两站都不停靠。茶谷友一打算抓紧机会再看看书，但很快他注意到车速似乎比刚刚还要快，车窗外的景色正飞速流淌，车轮与轨道间发出咯咯的声响，让小梁聪也睡梦中醒来。他睁开眼睛，发现车厢摇晃的像特快列车，周围站着的人们都紧紧地抓住栏杆，他开始有些心慌。9点18分，看着列车经过了冢口站，小梁聪在心里安慰自己，下一站是尼崎站，再下一站就是大阪了，很快就可以下车，没什么可担心的。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他突然感觉自己正不受控制地向前扑去，车厢里的其他乘客也似乎漂浮了起来，眼前的画面旋转了90度，车内的空间在不断挤压，几秒后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個人用の18チェミ運転席が出してください。
すいません、こちら5人用 8M の車掌です。あ、すいません、今脱線しております。
どうぞ。脱線しとる。いい。
脱線しております。
いい意味なんしとる。
脱線です。
もう一回ゆっくり言うて。
脱線しております。
9点19分，大阪列车指令中心发现列车仍未驶入尼崎站，尝试用无线电询问驾驶员的情况，但无人应答。该车次在列车前后两端有两个驾驶室，驾驶员在前端操作列车，观察信号和轨道状况，车长在后端提供客运服务和确认发车安全。 列车出现故障后，车长也试图联系驾驶员，同样没有回应。于是他主动用电话联系了指令中心报告情况。在通话过程中，指令员多次向他确认列车脱轨，听起来完全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而车长似乎也被眼前的景象吓到，只是不断地重复着脱轨了，不知该如何去描述现场的状况。很快警方接报后赶到现场，根据当时的航拍画面来看，现场一片狼藉，地面上只能看到六节车厢，因为事实上还有一节车厢已经冲进了旁边的一栋公寓里。该公寓共有九层，三年前刚刚建成。列车一号车厢冲进了公寓一楼的停车场，二号车厢严重变形呈 L 状，紧贴在公寓外墙，三号车厢冲出铁轨，四号车厢横跨在两条对向行驶的轨道上，只有最后三节车厢仍保留在轨道上。事件发生后，一名目击者迅速按下了附近铁路的紧急按钮，后一辆列车在看到停车信号后，在距离4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才避免了二次事故的发生。警员和消防员第一时间进行救援，附近的居民也积极加入，一共有400多人参与行动。由于公寓内一辆汽车被撞击后燃料泄露，无法使用切割机等会产生火花的重型设备，救援工作困难重重。经过评估，救援人员先转移了受伤较轻的乘客，再尝试进入情况较严重的前两节车厢。为了防止公寓倒塌，他们疏散了楼内的47户家庭，对楼梯进行支撑加固，再对扭曲变形的车厢进行破拆，开辟救援通道。整个救援行动持续了2天3夜，最终确认造成107人遇难，562人受伤，其中大部分都是前三节车厢的乘客。与此同时，警方和航空铁路事故调查委员会对这起事故的原因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当天下午3点，事发6个小时后 ，JR 西日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展示他们在轨道上发现了粉末，看起来像石头被碾碎后留下的痕迹，以此暗示有人故意放置石头造成事故。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几名中学生恶作剧，在轨道上放置了大型混凝土，导致金板电铁脱轨撞上旁边房屋，最终导致104人受伤。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人们更加对这样的解释深信不疑。但很快调查人员就排除了这种可能。事发路段交通繁忙，不久前一辆列车刚刚经过，难以在短时间内放置这么多石块。检验发现粉末的成分与轨道铺设用的碎石相同，推测是前几节车厢脱落时卷起的碎石，后几节车厢经过时碾碎才留下了痕迹。起初也有人猜测有汽车在铁道路口与列车相撞才导致脱轨，但实际上该路段上没有铁路道口，现场目击者也未发现有车辆闯入铁轨。事故发生地点位于冢口站与尼崎站之间的弯道上，列车在此需要向右行驶。原本这处弯道的曲率半径为600米。8年前 ,JR 西日本为了在此增加轨道，实现双线铺设，将原有的弯道曲率改为304米，使得转弯变得更急了。根据规定，此处的限速为时速70公里每小时。事发后，调查人员使用相同型号的列车进行了多次实验，他们发现只要保持规定限速就可以安全通过。当时列车的速度达到了110公里每小时，列车脱轨的风险急剧增加。而调查发现，这趟列车当天以116公里每小时的时速经过这处弯道，因此调查人员有理由怀疑当天驾驶员出了什么状况，于是对他展开调查。驾驶员名叫高见龙二郎，这年23岁，驾驶经验不足11个月，在事故中当场去世。2个月前，他刚刚进行过体检，未发现任何异常。法医检验结果也显示，其体内没有酒精或其他药物成分，表明当时他是清醒的状态，但其制动操作却表现出异常。事故列车是 JR 西日本207系电车，共有4种制动方式。第一种是驾驶员通过手柄操作制动，这也是最常用的制动方式，通常在减速、进站、停车时使用，手柄有不同的档位，档位越大制动力越强。第二种是紧急制动，一般用于列车超速、前方遇到障碍、驾驶员失误时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停车。第三种是列车配备的自动停止装置，当列车驶过，地面设备感应到列车通过红灯信号时会向列车发送信号，如果驾驶员没有及时操作，列车会自动强制停车。当时JR西日本在事发路段使用的地面设备功能有限，无法监测列车的速度，因此即便列车在弯道超速也无法提醒驾驶员，更无法自动停车。第四种是新型自动停止装置，它具备速度监控功能，如果地面设备检测到列车超速，驾驶员未操作减速会触发自动停车，但事发时只有列车安装了该系统，事发路段没有安装对应的地面设备，因此无法启用。 在这四种制动方式中，事发时最合适的就是紧急制动，能快速让列车减速。奇怪的是，在事故发生的前几秒，驾驶员曾连续使用手柄制动，并不断提高档位，似乎在尝试降速，看起来他并非蓄意造成事故。然而他为何没有采用紧急制动呢？顺着这条线索，调查人员继续深挖，这才弄清事故的真相。高健家中共四个孩子，他排名第三，是其中最开朗活泼的一个，喜欢滑雪和旅行。他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新干线驾驶员。高中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 JR 西日本公司。进入公司后，高健先从站务员和车长开始做起。在事发一年前，他通过考核获得驾驶执照，成功晋升为金桥电车区的驾驶员。从高健的技能考试成绩可以看到，他的速度调控和制动操作两项分低于平均水平，停止位置获得了满分。但成为驾驶员一个月后，他就出现了操作失误，停车时列车超出月台指定位置4米，导致列车延误30秒，他不得不因此接受13天的日勤教育。日勤教育是 JR 西日本公司对工作失误的员工实施一种再教育制度，名义上是为了防止员工再犯错而进行的职业培训，实际上是带有侮辱性质的惩罚制度。犯错的员工会被要求暂停工作，整天抄写公司规定或写数十页的反省报告，除草、捡鸟粪、清洁列车和厕所，还要接受多名管理人员的训诫和贬低，并且该过程是在其他同事面前公开执行的。员工在接受日勤教育时，并不知道期限是多长，多久才能恢复正常工作。一名驾驶员曾因为开会迟到了2分钟而接受了5个月的日勤教育。日勤教育的对象包括 JR 西日本的所有员工。高健在做站务员和车长时，也曾接受过5天的日勤教育。这一次的时间长达13天，让他非常痛苦。他私下里向朋友抱怨说：“我必须整天写报告，上厕所都要向上级请示，这让我很不满。薪水还被扣了，真的很讨厌。如果我被撤职了怎么办？”事实上，这一制度与 JR 西日本的经营战略息息相关。在当时 ，JR 西日本旗下的许多地方交通线开始出现亏损，52条线路中只有2条盈利。关西地区还出现了阪急、阪神等强大的私营铁路公司。阪急电铁设定了精确到秒的列车准点目标，竞争更加激烈。为了提高竞争力、增加利润 ，JR 西日本制定了彻底消除所有空余时间的策略。近5年来，保种站到尼崎站的运行时间已经分3次，总共缩短了50秒。这50秒，一是来自于列车每一站停靠时间的减少，原本停靠1分钟的站点调整为30到40秒，甚至更少。公司派遣大量的站务员指挥乘客快速上下车，还会帮忙把乘客塞进车厢。二是减少驾驶员的休息时间，严格要求驾驶员的准点率，如果列车延误就会接受处罚，这种处罚正是所谓的日勤教育。然而这样做反而使得列车准点运行变得非常困难。事故发生的前65个工作日中，从保种站出发平均延迟时间为77秒，到达尼崎站的平均延迟时间为100秒。事故发生前，高健连续工作了3天，前一晚11点20分才结束了工作，连澡都没有洗就直接睡觉了。事发这天早上6点08分，高健起床接受点名，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6点56分到8点15分，他完成了4趟列车的驾驶，期间只有16分钟的换车和休息时间。可能是由于没有休息好，他在驾驶过程中出现多次失误，比如不小心向指令中心发送了一个通常不会使用的无线电测试信号。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失误发生在列车即将进入保种站时，高健没有留意超过了最低限速，触发了警报，列车在进站前自动强制停下。原本他应当向指令中心报告这一情况，但他担心受罚，选择隐瞒了这次失误，并手动恢复了系统。到站后，高健迅速地换到 5418M 车次，但还是延迟了15秒从保种站出发，驶向大阪方向。由于途中乘客争相上车，行驶到川田池西站时，列车的延迟时间逐渐增加到35秒。为了弥补延迟的时间，高健提高了列车的速度，他一心想着不能再犯错，结果在即将进入一单站时没有注意到即将减速停车的指示。由于制动太迟，列车滑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停了下来，超出了月台指定位置72米，他不得不又向后倒退，这导致列车的延迟时间变成了1分20秒。按照公司规定，身在后端驾驶室的车长松下正俊必须向指令中心上报。高健通过列车内部通话系统联系了车长松下，言辞恳切地请求他能网开一面，少报一点超出的距离。 松下正打算安慰高见，说了一句驶过了很长一段距离，门外就响起了乘客的敲门声，大声要求他道歉。他只好挂断电话，立刻在广播里向乘客说明情况并道歉。听到松下挂断了电话，高见以为他会如实上报，心想之前超过4米就要接受13天的日勤教育，这次恐怕会更久。9:18，列车从伊丹站驶出的2分钟后，松下通过无线电联系了指令中心。他目测感觉列车超出了30到40米，但为了帮助高见，向指令中心谎报只超出8米，并称大概延迟1分半出发。这段对话，高见在前端驾驶室内同样听到。他知道，就算松下少报了距离，迟到1分半也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他把车速提到最高，向下一站驶去。也许是他脑中一幕幕闪回之前接受日勤教育的场景，完全忘记了即将进入弯道需要减速。当他反应过来时，拼命使用手柄制动，但这对高速行驶的列车来说已经于事无补。原本高见可以使用紧急制动，但必须立即向指令中心报告。使用紧急制动意味着犯下了严重错误，同样会接受日勤教育，甚至可能停止。他犹豫着不敢使用，直到列车以116公里的时速冲出轨道，一切都来不及了。在勘察现场时，调查人员发现高见右手的手套脱落，驾驶室内无线电通信机周围找到一支红色圆珠笔，表明他当时可能正在记录指令中心的内容，而无暇顾及行车状况。此次脱轨事故不仅造成了该线路的停运，还导致许多乘客对 JR 西日本失去信任，改用其竞争对手的交通工具，使得 JR 西日本每日损失达到3000万日元。时任社长不久后引咎辞职。2个月后，该线路全面恢复运营，车次 5418M 被无限期停用。2007年6月，事发2年后，航空铁道事故调查委员会公布了该事件的调查报告，揭露了这一真相，引发轩然大波。人们普遍认为 JR 西日本公司管理方也存在难以推卸的责任。事故发生后， JR 西日本公司对日勤教育制度做出了改革与缩减，增加了不同线路之间的空余时间，根据各站流量延长了停靠时间，在线路各段都加装了能够监测车速的自动控制系统。公司还将保种站到尼西站之间的最高时速从120公里每小时降至95公里每小时，事发弯道的限定时速也从70公里每小时降至60公里每小时。不过，事发5年来仍发生了11次因超速被迫紧急停车的情况，使得该弯道被称为“魔鬼弯道”。事发4年后，神户地方检察厅以业务过失致死罪起诉了当时的 JR 西日本社长山崎正夫，指控他有能力预见事故，却没有安装相应的安全设备。神户地方法院最终裁定他无罪，因为当时没有法律规定必须要在弯道处安装限速装置。不久后， JR 西日本的3名前社长也被起诉，最终日本最高法院同样维持了无罪判决。事故现场被撞击的公寓目前已建设为一处纪念设施，人们可以前往悼念逝者和祈祷。事故列车的残骸被 JR 西日本公司保存起来，用于员工培训，防止事故被遗忘。2025年11月8号，公司宣布将对遇难者的家属开放参观，是否对公众开放还需慎重考虑。一家日本网站曾进行一项调查，询问平成时代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日本事故是什么。70.5% 的受访者均表示是福知山线脱轨事故。这起事故的幸存者的人生被永久的改变。小梁聪所在的第二节车厢共有57人遇难，但他幸运的只受了轻伤，当天就被送回家了。由于常常坐在同一个位置，他已经能记住周围一些人的面孔。他常常回想起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人。他记得有个健壮的年轻男子总是在同一节车厢，猜测他可能练习柔道。有个女生总是蜷缩在角落的位置，怕多占位置打扰到别人。还有一位年长的女性总是坐在爱心座位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事发后，小梁聪总是回想，我是不是压到了其他乘客，自己才得以幸存。他辞去了原来的编辑工作，和妻子一起为其他遇难者的家属和伤者提供支持和帮助，还用漫画记录下了事故场景。第五节车厢的茶谷友一也幸存了下来。经历过脱轨事故后，他患上了 PTSD， 一度无法乘坐电车。还好音乐帮助他缓解了很多痛苦，他常常去养老院和幼儿园演奏。随着时间流逝，他渐渐接受了这场意外，并决定投身心理健康领域，最终成为了一名京都府的精神健康咨询员。如今，距离福知山线脱轨事故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他被改编成各类文学和影视作品，成为日本铁轨史上沉重的一页。点开 JR 西日本公司官网，首页上仍然写着，我们绝不会忘记2005年4月25号发生在福知山线列车事故。如今列车早已重回轨道， 但这80秒带来的悲痛仍在遇难者家属和幸存者心中呼啸。但愿他们能早日走出伤痛，拥有继续前行的勇气。